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同光元年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食。当天皇后刘氏、皇子李继吉返回叶多宫殿，皇帝在离庭送别，哭泣着分手。下诏命宣徽使李少红、宰相窦卢阁、租庸使张宪、新唐尹王正言一同守卫邺城。初二，皇帝率领大军从杨流渡过黄河。初三，到达运州。当夜三更，渡过汶水。当时王彦章守卫中都。初四，皇帝进攻中都。中都本来没有城墙守备，大军像云一样聚集，梁军自行溃散。当天擒获梁将王彦章以及都监张汉杰、赵廷颖、刘四斌、李之杰、康文通、王山兴等将吏200余人，斩首20000，缴获马匹1000。取得中都大捷后，皇帝召集诸将谋划进攻方向。有人说先攻取兖州，慢慢图谋进取，只有李嗣源说应该急速赶往汴州。段宁正率领大军驻扎在黄河边，假如他前来救援，直路又被黄河决口阻挡，必须从华州渡河，10万军队船只哪能立刻备齐。这里距离汴城很近，如果昼夜兼程，2-3天就能到达。段宁还没从河岸出发，汴州就已经归我们了。我请求率1000骑兵作为先锋，陛下率大军慢慢前进，没有不成功的。皇帝赞许他。当夜，李嗣源率领前锋部队先行出发。第二天，皇帝的车驾上路。初七，驻扎在曹州，州郡守将出城投降。初九拂晓，前锋部队到达汴城，李嗣源命令手下抓活口攻打封丘门，梁朝开封尹王赞请求献城投降。不久，皇帝和大军相继到达，王赞从大梁门迎接皇帝入城。梁朝文武官员在马前拜见，陈述说自己世代是唐朝臣子，陷落在伪朝，如今又看到忠心，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。皇帝告诉他们说，我20年血战，正是为了你们家门，不必担忧，各自恢复职位。当时梁末帝朱皇已经被他的将领黄甫麟杀死，获得他的首级，装在盒子里进献。当天赐给乐公周匝布帛。周匝是皇帝宠爱的伶人，胡柳之役时陷落在梁，皇帝时常想念他，至此来拜见，皇帝高兴地安慰接待。周匝于是说起梁教坊使陈俊保护自己的恩情，哭着推荐，请求任命为郡守，皇帝也答应了。初时，皇帝到元德殿，梁朝百官在朝堂等待治罪，下诏释放他们。12日，段宁所率领的马步军50000人在封丘放下武器。段宁等人率领大将先到，请求处死，下诏各赐锦袍、御马、金币。皇帝到北郊安抚慰劳投降的军队，各自命令返回本营。16日，下诏说惩罚恶人，劝勉善人，务必整顿法纪，赤恶扬善，必须分清真假。这是先王的法典，历代通行的规则，必定按照旧章来命令众多世人。而有人心存篡位之念，身居高位，累代做官都受唐恩，贪图爵禄，却只服从伪朝命令，有的位居宰相，有的执掌权柄，有的担任近臣参与机密，有的担任高官执掌刑法，事情有逆有顺，按理应当去留。为宰相郑觉等11人都是本朝官宦，儒学名流，虽然博学多闻，通晓古今，但修身谨慎，颇辜负祖先，不明忠贞而不考虑安危，只图利禄而完全丧失名节，应当判处死刑，不宽恕近亲。朕因为继承大业，刚平定大恶，正推行好生之道，实行包容的恩惠。商汤网开三面，显示仁德，既然联名保全家族，顺帝流放刑罚，尚且宽恕一人，你们应当自新，我顾全大体，你们位列显要，不与一般官员相同。其余在朝官员全部照旧，凡是朝廷内外都要体谅朕的心意。于是贬梁朝宰相郑觉为莱州司户，萧请为登州司户，翰林学士刘越为均州司马，任赞为房州司马，姚以为富州司马，封翘为唐州司马，李毅为怀州司马，窦孟征为宜州司马，崇政院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，陆崇为安州司户，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，并作为员外官同政员。当天因为梁将段宁上奏书说梁朝权臣赵衍等人 都铸成暴政，结怨于民，圣政更新，应当诛杀首恶。于是下诏说，朕已经消灭伪朝廷，明显平定了国家祸患。好生的命令，包容虽然深切于我心，惩恶的规则决断难以违背众人请求。何况赵岩、赵虎等人，自从朕收复城池几天，不施恩惠四方，尚且藏匿踪迹，无心悔改，必须处以灭族，以谢天下人心。张汉杰昨天在中都与王彦章同时被俘，当时不清楚他的行踪，偶然表示怜悯。如今上将陈述，群情激愤，往日已经显其僭越滥用，此时难以逃出法网，应当处以国法，以平息舆论。除妻子儿女骨肉外，其他远亲属仆役全部释放。敬翔、李振首先辅佐朱温，共同倾覆唐朝，屠杀宗室，杀害朝臣，天下人都知道，人神共愤。敬翔虽然听说已经自尽，但为消除幽冥冤屈，应当与李振一起在街市灭族。远亲属仆役全部赦免。朱圭一向听说狡诈，只敬谗言邪说，蛊惑人心，冤枉陷害良善，将要清理朝廷内外，必须坚决清除，况且众人指控，也应当诛杀。契丹石喇恶伯既抛弃其母，又背叛其兄，朕当他归顺时，后加恩泽，视同骨肉，赐以姓名，又分得符节之荣，多次受到宣赐之后，却辜负重恩，又背叛明廷，不顾欺骗违背，逃归伪朝，如同宵禁，难以宽免刑罚，可将妻子一起处死于世。朱氏近亲赵虎本人、赵岩家属务必严加追捕，其余文武职员将校一概不追究。当天，赵岩、张希义、张汉杰、张汉伦、张汉荣、朱圭、敬翔、李振以及契丹石喇恶伯等人，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，都在便桥下被斩首。又下诏拆除毁掉朱氏宗庙神主，伪梁两个君主都降为平民，天下官名符号以及四冠门额曾经改动的全部恢复旧名。当时皇帝想要挖梁太祖的坟墓，砍棺烧棺，河南尹张权义上奏申辩，请求保存圣恩，资治通鉴。张权义进言，朱温虽然是国家深仇，但他已经死了，刑罚无法再加，屠灭他的家族已经足以报答，请求免除焚烧砍棺，以保存圣恩。皇帝才停止，命令只铲除墓室建筑。17日，梁朝百官因为诛杀凶恶家族，在崇元殿站班等待治罪，下诏各恢复职位。洛阳近身旧文记记载，张权义的上表说，臣误欺恶墓，曾引盗权，确实有瑕疵，未蒙昭雪。于是下诏为他昭雪。命枢密使检校太保、守兵部尚书郭崇韬代理中书省事务。19日，皇帝到崇元殿，颁布制书说，依仗正义讨伐叛逆，少康因此诛杀有穷氏，继承基业光武帝因此消灭王莽，都是因为中兴大命，重新建立王道，在混乱中经营，在乱律中遏制。朕恭敬的承受地位，明显承当大福，虽然继承前嫌，固然惭愧德行浅薄，发誓平定元凶，期望恢复本朝，正值天下危亡，得到万邦拥戴。近来亲自率领军队直接扫除妖气，振起已坠的黄冈，消灭苟且偷安的贼寇，国仇刚雪，地道于是开启，拯救百姓陷溺的艰难，解救天下倒悬之苦。自从朱温叛逆，朱友贞继承凶恶，篡位杀害二君，毁坏九庙，蛇毒九伤天下，狼贪大肆吞噬华夷，剥夺善良，凌辱神主，京城兴起蜀离之叹，朝廷多有栋梁之危，抛弃道德，推崇奸邪，穷兵黩武，战士疲劳于劳役，百姓耗尽高余，想到这些悲伤更切。如今已斩逆贼，大快人心，看到天命有归，实是神灵不昧，怎能不临身履薄以示警戒，以欲朽为怀，将要在艰难中宏大济世，应当特别实行赦免。那些伪朝命令流放贬谪授权官员等，已经酌情迁移的都可以恢复官资，服徒刑流放的放归故乡，京畿及各道在押囚犯死刑减为流放，以下全部赦免。郑觉等11人不再迁移恢复之列，所有随从征讨将校以及各官员、执掌节级、马步兵士和河北各处屯驻手术兵士等，都意志坚定破敌， 功业茂盛，平定怀帝，符合我平定之谋，显示你们钟情之节，依据等级，后续商议奖赏。那些死于国事未追赠的，各给追赠官职。如有子孙可任用的，都量才录用。那些伪朝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等使，以及刺史、监押、行营将校等，都颁恩诏，不易更改，仍允许暂称旧衔，等待另外加新任命。治国之道，莫若安民。劝客之规，应从伯父。希望达成休息之望，期望符合古赋之歌。各道户口都应免除差役，各自务农。所欠赋税以及各种拖欠积年客例及公司债务等，汴州城内自收复日以前都不在征收之列。各道自壬午年十二月以前全部免除。北京及河北先前因为腰气未平配买征马，如有未领官本钱及买马不足的，可免除。所有本朝宗属及内外文武臣僚被诸使无辜杀害的，都可追赠。如有子孙或本人逃难流落他处的，都令当地寻访资助送往京城。一夫结妇，孝子顺孙，表彰门闾，酌情赈济。或鳏寡孤独无依靠的，养当地各一拯救。百姓年过八十，免一子从征。那些先前投靠伪朝的将校官吏等，一概不追究。24日，令枢密使、检校太保、守兵部尚书、太原县南郭崇涛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守侍中、兼修国史、兼真定尹、承德军节度使，依旧任枢密使、太原郡侯，并赐给铁券。25日，下诏命宰相窦卢阁暂代判吏部尚权，御史中丞李德修暂代判东西权事。26日，华州留后、检校太保段宁可依旧任华州留后，并赐姓名季清。命金子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守徽州刺史杜彦球为检校司徒，依旧任徽州刺史，并赐姓名少前。下诏在河景门外处斩随驾兵马都监夏彦朗。当时宦官仗着宠爱，大肆侵占居民住宅，郭崇涛上奏此事，于是斩杀夏彦朗示众。27日，赐百官绢2000匹，钱200万，执事官绢1000匹，钱100万。28日，命节中起运匡国功臣、天平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傅、兼侍中、番汉马部总管副使、陇西郡侯李嗣源依旧任检校太傅、兼中书令、天平军节度使，特进封开国公，加十亿十封，其余如故。命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傅、北都留守、兴盛公使、判六军诸卫士李继吉为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充任东京留守。下诏御史台，朝官中有想要担任外职或者要分司的，各自允许在中书省投状奏报。29日，在崇元殿宴请功臣，梁朝旧将都参加。皇帝酒喝得痛快，对李嗣源说，今天宴请的客人都是我从前强大的敌人，一旦同聚一堂，都是你前锋的功劳。梁将霍彦威、戴嗣源等都伏在台阶上叩头。皇帝于是赐给御医酒器，尽欢而散。齐州刺史孟求上奏请求处死，下诏宽恕他。孟求起初在皇帝手下做齐将，天佑十三年，皇帝与刘询在深陷对垒，孟求率领700骑兵投奔梁朝，至此前来请罪。皇帝回复他说，你在我危难时率领700骑兵投敌，有什么面目相见？孟求惶恐请死，皇帝宽恕了他。不久调任贝州刺史。庚子日，皇帝在汴水北岸打猎。11月初一辛丑日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河南州县现在使用的伪朝印信，希望追回销毁，重新铸造。皇帝同意，任命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傅、左金吾上将军兼领左龙武军事、汾州刺史李存渥为华州节度使，加特进、同平章事。任命杂指挥散元都部署、特进、检校太傅、新州刺史李少荣为徐州节度使。任命华州兵马留后、检校太保李少卿为兖州节度使。壬寅日，凤翔节度使、秦王李茂贞派使者祝贺收复天下。癸卯日，河中节度使、西平王朱有谦来朝见。乙巳日，赐朱有谦姓李，改名纪灵。皇帝命令皇子李继吉以兄长之礼对待他。任命捧日都指挥使、 亳州刺史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，简叫太保，赐姓李，改名季琛。任命宋州节度使，简叫太尉。平章事袁向先依旧为宋州节度使，并赐姓李，名少安。任命许州匡国军节度使，简叫太尉。同平章事温涛依旧为许州节度使，并赐姓李，名少冲。丁未日，冬至，皇帝不接受朝贺。戊申日，中书门下进言，考虑到朝廷战事虽然平息，但开支费用仍然不足，各寺监请求各设置卿、少卿监、祭酒、司业各一员，博士二员，其余官员全部停设。只有太常寺事官重大礼仪、大理寺事官刑法，除太常博士外，允许再设置成一员。至于王府及东宫官员、司天武官正、奉御等职务，凡属不紧要的机构，都请求暂不任命。各司郎中、员外郎中有双额编制的，暂且设置一员。左右常侍、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、起居郎、起居舍人、补缺、拾遗，各设一半。三院御史仍委托御史中丞条理上奏。停罢的朝官仍各自记录姓名官衔，注明罢任时间，存放在中书省，等现任官期满25个月后，再根据资历品级另行授官。西班将军以下官员还希望宣示枢密院酌情施行，皇帝同意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，中兴之朝正是应当恢弘开阔，突然这样自我削弱，顿时失去民心。即有日下诏，所有地方官吏、局务人员、各军将校等，听说以前惯例各有进献，直接上奏章进贡，这不仅亵渎朝廷，实际上还助长搜刮，都应禁止，以整肃教化风气。又下诏贬降为军州司马的刘越，有母亲年过80，最近听说去世，按旧例允许他回乡，等3年服丧期满后，如果还没有调任，就再前往贬所。壬子日下诏定于本月24日前往洛京，12月23日朝献太微宫，24日朝献太庙，25日在南郊举行祭祀。癸未日，中书门下上奏，所有随驾籍在京官员中有兼任其他官职的，都希望免去兼职，只保留本官。皇帝同意。乙卯日，任命特进，简叫太傅，开封尹，判六军诸卫士，充功德使王赞为宣武军节度副使，全知军州事。丁四日，任命迎清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丞赵光允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任命朝散大夫、礼部侍郎为说守本官，同平章事。任命吏部侍郎、使馆修撰、判馆侍卢文度为兵部侍郎，充翰林学士。任命右散骑常侍、充弘文馆学士、判馆侍冯锡嘉为户部侍郎，知制告，充翰林学士。任命翰林学士、守尚书善部员外郎刘旭为比部郎中，知制告，依旧充职。任命护栾书志学士、行尚书仓部员外郎赵凤为仓部郎中，知制告，充翰林学士。任命左侍医于桥守本官，充翰林学士。戊午日，任命中书侍郎、平章事窦卢阁判租庸使、兼诸道盐铁、转运等使。新罗王金普英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即位日，任命洛京留守、判六军诸卫士、守太尉、兼中书令、河南尹、魏王张全义为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，其余职务不变。任命荆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、渤海王高继兴依旧为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庚申日，任命工部尚书甄定颖、北都副留守、知留守事任桓为检校吏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充承德军节度使、行军司马、知军府事。安义军节度使李继涛入朝戴罪，下诏赦免他。辛酉日，任命宣化军留后、检校太傅戴思远全知青州军州事、检校司空、左监门上将军安崇阮连同检校旧官恢复原任。任命镇国军留后、检校太傅霍彦威为保义军节度留后。任命全知威化军留后、检校司徒高允贞全知镇国军留后。任命全知河阳留后、检校太保张继业依旧全知河阳留后。任命复延两镇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西平王高万兴依旧为夫延节度使，并封为北平王。襄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 平章事孔晴依旧为襄州节度使，其余职务不变。任命永平军节度使，行大安尹，检校太保张云为西都留守，行京兆尹。任命晋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刘启，滨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韩公，安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朱汉斌，都连同检校旧官恢复原任。壬戌日，任命左金吾卫大将军史进荣为左街使，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存却为右街使。甲子日，皇帝车驾从汴州出发。十二月初一庚午日，车驾到达西京。当天，有关部门从石桥准备仪仗法务，迎接引导进入皇宫。辛未日，因为百官刚到，放假三天朝参。壬申日，任命租庸使、刑部侍郎、太清宫副使张献为检校吏部尚书，充北京副留守、知留守事、太原尹。下诏改定明年二月一日举行交祀礼仪。戊寅日，下诏说德胜寨、深县、杨柳口、通津镇、胡柳碑都是战场，应命令各处派人收埋战士骸骨，酌量准备祭奠，以慰劳阴魂。下诏改委梁永平军大安府，恢复为西京京兆府。改宋州、宣武军为归德军，汴州开封府恢复为宣武军，化州感化军为镇国军，许州匡国军恢复为中武军，化州宣义军恢复为义城军，陕府镇国军恢复为保义军，耀州敬胜军恢复为顺义军，潞州匡义军恢复为安义军，朗州武顺军恢复为武真军，延州为张武军，邓州为威胜军，晋州为建雄军，安州为安远军。淮南杨浦派使者祝贺登基，称大吴国主上书大唐皇帝。十国春秋吴世家记载，唐因消灭梁而来告知，开始用诏书，吴国不接受，唐主随即改换文书，用敌国礼节，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。吴王派司农青卢平进献金器200两、银器3000两、罗锦1200匹、龙脑香5斤、龙凤丝织品100件给唐。又派使者张景回访，称大吴国主上书大唐皇帝，文辞礼仪如同笺表。己卯日，禁止宰杀牛马。庚辰日，御史台上言请求使用本朝律令格式，现在访求得知只有定州有本朝法典，希望下令该州抄写副本进城。皇帝同意。辛巳日，下诏贬安义军节度使李继韬为登州长史，不久在天津桥下将其斩首，是因为他再次图谋反叛的缘故。甲申日，淮南杨浦西首领李少威都派使者朝贡。已有日，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卢志全之汴州军府事，任命礼部尚书崔仪为尚书左丞，判吏部尚书权势，任命兵部侍郎崔协为吏部侍郎，任命刑部侍郎充集贤殿学士，判院士卢文纪为尚书兵部侍郎，依旧充集贤殿学士、判院士。丁亥日，泽州刺史董章上言潞州发生军变，李继达领兵出城自刎而死，节度副使李继科已安抚军城。己丑日，有关部门上言正月上新日祈谷于上帝，请求奉高祖神尧皇帝配享。夏季四月于祭，请求奉太宗文皇帝配享。秋季九月大享于明堂，请求奉太祖武皇帝配享。冬至日祭祀元秋，请求奉献祖文皇帝配享。冬季十月祭神州地址，请求奉一祖昭圣皇帝配享。皇帝同意。辛卯日，亳州太清宫道士上言圣祖殿前的古桂树枯萎已久，现在又生出一只，画图进城。下诏说正当圣祖旧殿枯桂生出新枝，应验皇家再造之时，显示大国中兴之运，如同上林苑的蒲柳祥瑞已合于汉宣帝，比于南顿的嘉禾祥瑞更超过光武帝，应当记载于史册以昭示天下等等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，枯桂重新开花，到安禄山建号时枯萎。唐明皇从蜀地回京，枝叶又茂盛，到这时再生一枝，长2尺多。壬辰日，皇帝前往伊阙。己巳日，任命中书舍人崔居简为刑部侍郎，充使馆修撰、判馆事。甲午日，任命租庸副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、守卫卫青孔谦为盐铁转运副使。